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中国青铜器的造型非常的复杂，名称呢更复杂，有好多字都非常生僻。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这件青铜器叫部，这个字呢就是部队的部的耳朵旁换成瓦字边，它本意是一个瓦器，陶器，用土烧造的古代的一种小瓮，最初用以盛酒或水，后来就出现了同样造型的青铜器，名字呢就沿用了下来，至今还叫部。在古代亚洲大陆，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最为辉煌。今天要讲的这件国宝是公元前13世纪商代的青铜器，现在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，是该馆入藏的第一件青铜器。人类最早使用铜是自然铜，在伊拉克发现了公元前10000到9000年使用自然铜做的装饰品。在伊朗西部，使用自然铜装饰品是公元前9000或7000年。埃及呢，是公元前4000年。但纯铜本身过于软，用铜和其他金属制成的合金会比纯铜坚硬很多，这呢就是青铜。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古称吉金或者金，这是一种文学的称谓。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，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就叫青铜时代。这一概念是丹麦人克吉·汤姆森提出来的。我国的青铜时代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的，历经夏商周约15个世纪。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，青铜制造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达到了高峰。在古代世界，中国首先成功掌握了铁器铸造技术。铁器铸造要求铁矿石被完全融化，直至成液体状态，这需要多高的温度呢？1535摄氏度。但铜只需要1083度，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只有锻造铁器，对温度要求较低，大概需要1100度到115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在中国的战国晚期，冶铁业突飞猛进，标志着青铜铸造将要被取代。汉代虽然呈现出青铜铸造的余晖，但总体的趋势仍是衰落。部这种器型盛于商代中晚期，一般装饰平缓，且多呢饰盖，但大都会这件比较特殊，这件首先带盖，盖上有花瓣形钮，盖面有三组倒置的饕餮纹，素颈，颈部有两周旋纹，肩部有三个兽首，每个兽首两侧对称夔龙纹加一个小夔凤纹，腹部有三个大饕餮纹，两侧填夔龙纹，腹部和圈足衔接的地方有三个孔，圈足为三组夔纹组成的饕餮纹，饕餮纹两边呢有小夔龙，还刻有西周的铭文，这铭文呢是后刻的。大都会这件青铜部尺寸非常大，高54公分，直径也有50公分左右，它一直以来都是大都会博物馆所有青铜器中尺寸最大的，是个非常重要的青铜器。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的部为牙蚁部，高达 62.6 公分。这无独有偶啊，在2017年3月15日纽约佳士得拍卖的日本藤田美术馆的旧藏，其中啊有一只商代晚期的部高达57公分。美国宾夕法尼亚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部呢，高 45.7 公分。除了尺寸不同，这两件的器型纹饰和细节十分接近，都呈现水银骨的皮壳， 那应该是一组。而这两件布与大都会的这件十分相近，大都会这件青铜布高54公分嘛，而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三件一组的带盖布尺寸较小，高大概33到34公分，这俩是一对啊，还有一件较大的高达47公分。与一起出土的这对纹饰呢稍有区别。在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的大学博物馆中国藏品主要藏品手册中呢，有趣的提到，他说妇好墓中的三件布和宾大藤田美术馆旧藏的青铜布应该是一组。如果照这一说法，大都会这件青铜布就是妇好墓这一组中的一件。可时间到了1976年，震惊世界的妇好墓考古报告中确定妇好墓没被盗过。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的时间呢，是在1879年，距今140年了。当时清朝政府大臣张荫桓前往英国参加王女王庆典，又去了纽约，在纽约参观完大都会博物馆后，赠给博物馆一件青铜壶，底下铸有铭文汉朝的汉。当时老外不懂啊，以为它是一件高古的青铜器，后来才知道是明清时期复古仿古风气造出来的晚期青铜器。这事情过去38年，美国企业家 JP 摩根捐献了一件青铜布，这一年呢是1917年。这才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真正的中国古代青铜器，距今不过百年。提到大名鼎鼎的 JP 摩根，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富可敌国的摩根大通集团。其实呢，它最初并不是摩根家族创办的，是由美国企业家、慈善家乔治·皮布迪创办的。他也是迪美博物馆最重要的赞助人。迪美博物馆是后来新翻译的名字啊，以前就叫的皮布迪博物馆。美国大企业家都留下了著名的文化设施。1795年的2月18日，乔治·皮布迪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贫穷家庭，早年靠做小买卖糊口，之后涉足银行界。1837年搬去英国伦敦，逐渐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银行家。因为乔治·皮布迪呢，没有直系子嗣，1854年他就把资产转给了 JP 摩根的父亲斯宾塞·摩根。1864年成立摩根大通集团。20世纪初，摩根已经成了投资美国为数不少的大型企业，影响力遍及金融和政界。在1837年的4月17日， JP 摩根出生于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。在那时期的美国富人中，摩根属于比较罕见的类型，基本都是在国外接受教育。1848年 JP 摩根入读哈特福德公立学校以及美国圣公会学院，三年后成功通过波士顿英格兰高校的入学考试，该校专门教数学以培养商业人才。毕业后呢，送他去了瑞士，在那里又学会了流利的法语，之后又送去德国学德语和艺术史，6个月就完成了学业。毕业后返回伦敦，你看看 JP 摩根的教育背景太强大了。1857年 JP 摩根进入了父亲掌管的位于伦敦的分公司，第二年又去了纽约的分公司。多年的发展中，摩根有过许多合作伙伴，接管困境中的公司并重组的过程被称为摩根化。至1900年，在 JP 摩根的领导下，摩根集团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。摩根在金融领域最惊人的成就包括1895年他以挤兑黄金的方式提供贷款，挽救了美国政府的信用。 1901年，他组建了美国首个10亿美元资产的联合企业，美国钢铁公司等等。在1907年，美国遭遇金融危机，纽约主要银行处于破产边缘，摩根联合几位私人银行家巧妙地把基金转投高风险领域，避免了证券交易所的倒闭。当危机过去后，大家意识到未来的危机中不可能再出现一个摩根，于是在1913年，美国银行业和政治领袖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。有人说他本人就是美国非官方的中央银行。然而对于这个时期大多数美国人来说，J.P. 摩根呢是傲慢自大富豪统治的化身。他身材非常高大，肿胀的酒糟鼻呢呈紫色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他就不喜欢拍照。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说，与摩根的眼睛相遇像遭遇特快列车的大灯直射，让所有的生意伙伴不寒而栗。摩根在金融领域叱咤风云，但他的成就并不被外界理解，对此呢，他都一笑了之。J.P. 摩根不仅是金融帝国的缔造者，也是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，为人特立独行。他的生活方式不像美国人，更像欧洲人，他从不随波逐流。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家，他极富影响力。从1890年起，他把超过 50% 的收入用于收藏艺术品。他去世的时候，人们发现他的财产只有6000多万美元，加上价值5000多万的艺术品，他有1亿多美金资产。以当时他控制的资源和财产来看，这个数字难以让人置信，以致洛克菲勒评价他说，这样看来他甚至算不上一个富人呢。实际上摩根是一个有情怀的资本家，他把一生中赚的钱大量的赞助给了各种艺术机构，包括美国自然史博物馆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格罗顿学校、哈佛大学等等。摩根的收藏以欧洲中世纪的古书、盔甲、古典绘画、钟表、瓷器等著称。他喜欢直接征集别人的收藏，他曾去欧洲一批一批地买下那些成系列的主要藏品。他说，当我能连锅端的时候，何必为一件小玩意儿费劲呢？据说他买东西的方法有点吓人，他曾对一个古董商说，我会在你原先买入价上加上一成啊，你付多少钱。有人指责摩根把艺术品推到了普通藏家买不起的高价，并把他们转移到大都会博物馆。可是他老说，对于真伪没有问题的精美艺术品，价格永远不高。实际上摩根这种趸买的方式是一种降低购买成本的便宜方法，因为时间成本对于他来说太高了。华尔街之子摩根一书中呢，描述了摩根庞大的艺术收藏王国。这里写道，他操纵着20世纪初帝国的天平，好像要占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。然而摩根大多数的收藏都贡献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，他也是大都会博物馆主要创始人之一，曾任博物馆的董事和馆长。在1902年，摩根担任博物馆的董事期间，他征集了2000多件中国瓷器。这批瓷器已经在大都会展览了几年，是银行家詹姆斯·加兰借过去的。博物馆一直希望加兰能捐献这批瓷器，但直到加兰在1901年离世还没有任何承诺。这时著名的古董商亨利·杜维恩以50万美金买下了这批瓷器。第二天早晨，摩根就从杜维恩那里把瓷器买回来，放在了大都会博物馆展览。从那时起，加兰的藏品再也没有离开过大都会博物馆，只是变成了人们所知的摩根收藏。 摩根担任博物馆董事长期间，博物馆的运营经常有$70,000以上的赤字，不过他好像不大在意，经常在会议上公布亏空数额，然后围着会议桌转圈，用他那深邃的眼睛逐个审视在座的董事，直到赤字被抹平。不过摩根自己拿出的支票数额永远是最大的，在摩根的管理下，博物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此之前，大家都只承认欧洲的博物馆是最好的，而摩根使大都会博物馆不再对欧洲同行低头顺目。当时的博物馆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英国的维恩 A， 就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，当年叫南坎辛顿博物馆，以工艺美术收藏为主；另一种就是卢浮宫，以古典艺术收藏为主，绘画比较强。随着中美贸易的扩张，美国人看到中国艺术有非常辉煌灿烂的一面，也看到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相上下的。摩根在这个时期提出，我们不仅要像卢浮宫或者南肯辛顿博物馆那样征集藏品，更要收集世界各国的文物，包括亚洲文物。于是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重点转向了伟大的精品原作，转向那些老欧洲渴望拥有却不敢放手的珍品，严格剔除所有不达标的藏品。博物馆董事会未来的目标不再是收集美物和展示，更不是汇集毫不相关的古玩，而是组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物精品，按照他们的关系和顺序最广泛的阐释艺术，让教育简明易懂，赋予启示，引领民族发展。看到这段话，我就想，是我过去自己常遇到的问题。我们遇到问题，去到很多博物馆是无解的，但是去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能够得到答案。摩根很重要的一个计划是买入了一批紫禁城的皇家收藏。1913年，摩根从一位美国外交官，也是袁世凯四国借款的重要参与者那里收到了一份密报，机密，中国皇帝打算卖掉一大批皇家珍宝以填补日用，包括珍珠、青铜器、陶瓷等，还有清代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中曾经收藏和使用过的器物，这些均为历代帝王御用品和皇家寺庙用器，其珍贵程度绝不亚于紫禁城中的珍宝。这位外交官直接告诉摩根，他是首选买家，如果想买就尽快回复，还说摩根可以先付定金，然后把这批皇家珍宝送到伦敦估价，选好再付款。另有一份电报提到袁世凯也参与了这笔交易。1911年到1913年是清王朝覆灭和民国的初始，清王时根据优待条件居住于紫禁城中，但由于没有了税赋收入，在优待条款中承诺由中华民国拨付的每年400万两的费用也未如数给付，他们只能依靠变卖宫中的古董珍玩度日。期间由清宫内务府主办的拍卖会和竞标活动，最大的顾客就是英美的银行家、古董商和日本的山中商会。那么这件商代的青铜器是如何流散到国外的呢？在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之前，各国的博物馆和藏家已经收藏了很多商代晚期的青铜器，大多数是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，其中有殷墟的盗掘品，也有各地非考古发现所得，或者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的抢掠，还有清代主要金石收藏家的重要青铜器，大多数被直接卖到了国外。20世纪后，中国的古玩店通过国外的公司，使流散的和非法盗掘的商晚期重要的青铜器流散到欧美、日本等。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。这件商代青铜布，应该就是那个时期流出到国外，最后被 JP 摩根 收藏，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。 J.P. 摩根于1913年3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睡梦中过世，享年75岁。之后遗体被送回纽约，华尔街降半旗以示敬意。 J.P. 摩根的巨额财产由他的儿子杰克·摩根继承。华尔街日报曾这样评价，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这个世界， J.P. 摩根在1901年重新组织了这个世界。在 J.P. 摩根去世后，部分西方艺术品陈列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。他的儿子小摩根1924年把摩根图书馆改为公共机构，对大众开放以纪念父亲，并留任他父亲的私人图书管理员科斯塔格林作为图书馆的首任馆长。格林聪明、坦率、美丽，他既喜欢波西米亚式的不羁方式，又能优雅地游刃于社会名流之中。他告诉小摩根，他的目标是让这个图书馆和藏品成为最卓越的。格林一直在这里任职43年，在1948年退休，退休两年后在纽约去世，把一生献给了摩根和这些藏品。摩根去世留下了另一批藏品，也捐献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。当时大都会博物馆中大约1/6的器物源自摩根的捐赠，今天仍然陈放在以摩根命名的展厅。1914年，当摩根的藏品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时，公众震惊了，参观者趋之若鹜。美国人还从没见识过如此丰富的艺术财富。在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金融家后，摩根又在艺术界获得了全胜。一个金融家，世俗的看法是他本应与艺术无关，但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他对艺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这种早期的教育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今天的中国，很多人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艺术教育，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晓。